在文学的海洋里，一波波浪潮不断涌起消退，但总有一些值得世代珍藏的作品，宛如粒粒珍珠，散发着温暖润泽的光芒。让我们一起聆听文学的浪涛声，为台湾文学朗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国珍，欢迎收听《为台湾文学朗读》。这个节目是由中华文化总会制作，文讯杂志社执行，同时与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2013作家作品朗读录音计划。在2013年，我们将制播52集的广播节目，每集访问一位当代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或流行音乐作词人，和主持人一块来讨论创作与文学。当然，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些让我们心仪已久，而平常只看得到文字，无法见到本尊的作家们，亲自朗读自己的作品，来听听他们的声音。为台湾文学朗读，每周六晚间9点到10点，在教育广播电台全国联播网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同时，这个节目也将于各矫正机构播放，作为受刑人感化与再教育的一环，让文学美化我们的身心灵，让社会更和谐，人与人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互信。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名散文家、小说家、现任东海大学教授周芬玲老师。周芬玲老师1955年出生，台湾屏东人，政大中文系毕业，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曾任台湾日报编辑，现任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跨足多种的艺术创作形式，有散文、小说、少年小说，甚至呢还曾经组成了剧场。他的作品被选入了国中、高中国文课本以及多种的文选，近期的代表作是《乳色》以及《兰花词》。周芬玲老师得奖无数，中山文艺奖、吴鲁琴散文奖、吴浊流文学奖，在2010年更是荣获了第一届的台湾文学奖散文经典奖，得奖作品正是《兰花词》。这几年来，周芬玲老师的创作质量飓丰，文风由早期的柔美婉约转趋于异荡奔放，题材呢也不再局限于小我的形式，而转为广阔女性议题的探索。她最擅长描摹繁复纠结的人情，常能从其中爬梳出荒凉的事态。陈逸之教授呢就归纳了周芬玲老师的散文成就在于描写遭遇的甜美、痛苦、辗转真忠时，能粘着深入，也能急转荡开，看去只是自家的细节，却正是千万人在同一戏台上扮演的搏命大事。周芬玲老师相信写作是企图在虚妄中开出花朵，因此他利用散文形式对情欲、情绪、情感等私密事件进行钻探，早期的情爱、温暖、幸福，近期的觉醒、独立、追索，都可以在他的散文当中发现。我们现在就邀请周芬玲老师为我们朗读今天的文章。
我为你朗读，
周芬玲，鬼词家。
鬼词家，语言真是狡猾，你也是。每当你迷恋某个女人，譬如你喜欢洪尚秀电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而迷上女主角李恩珠，在网上疯狂搜寻她的一切，他自杀之后，你夜夜抱着他的照片哭泣，你把这种迷狂视为投射。 纵然你拥有交往多年的女朋友，还是常常在投射中，有次你迷上一个长得像朱丽叶·碧洛许的女孩，搭火车、汽车、过山、过海去看她，连要说的话都写成剧本，每一句台词精心设想，那女孩还是没爱上你，这已构成精神外遇或背叛，但你善于置换语词，这不是爱情，这是投射。那什么才算爱情？不知，我只知道什么不是爱情。你是诡辩学家。不，我只是纯而不论。有一次你投射于一个麦当劳女孩，跟她的家人朋友混到很熟，只有跟她不熟。你追到她山上的家，死缠活缠，互吐一些心事，你还发挥弄成的本事，说学逗唱，她还是没反应。退而求其次，投射于她的朋友，她对你有感觉，但不肯定是否是爱情。你们交往三年，其中两年在外岛当兵，你每天对着电话嘶吼着琼瑶的台词，隔海送花给她，然而她还是不喜欢你的投射，退回你的花，躲着不见你。你徘徊于她家门口，有日捡到一只被弃刚出生的小猫，天生残疾的她会漏尿，你最后投射于她，虽然你常碎念她到处漏尿，生活习惯很差，但不离不弃算是最长久的投射。你终于拥有命名为女友的女友，你每天载她从南部到北部上下学，九弯十八拐走千百遍，看中医、口考、论文发表会，兼探她父亲的病。她直到临终还以为你是她的同学或运将，因为你从不自我介绍或与人寒暄。她的父亲骤然过世，末了你还开车载女友参加葬礼，如同哀家属，只差披麻戴孝。丧礼后，骨灰直送到金山那头，你的车在送葬队伍中来来回回好几趟，你这隐形人如影随形。我说，全台湾的石油都被你吸光了，这样还不算爱情吗？你说，因为这个名词被讲烂了，你如空屋情人，只看与做而不说。女友的狗狗死了，火化成灰，她家人不肯存留，现今骨灰坛还存放在你床下，你以一只猫或狗铭刻爱情，并超越生死。投射会引来一只猫，然后造成传染，让它掉入一只狗或猫的圈套。听完你的投射，两只猫闯进我生活，这种猫热是爱情的变种吗？人们以猫狗作为爱情的证物，分手造成许多流浪猫狗。那日不意中逛进猫狗市集，天啊，各种世界名犬大集合，那有主人的打扮娇滴滴，活蹦乱跳，那被弃养的神情哀戚，卷曲着身子不肯见人，也有那刚出生的混种狗，非黑即黄。这是令人心碎的公园，经济海啸波及猫犬，被弃的都是大型犬，已有病的猫。我看着一张张悲伤的猫脸狗脸，眼睛酸楚，在暮色中误以为闯入阿修罗地狱第十九层，有猫的王死城，狗的奈何桥，及不在场的凶手与罪人。我不敢带回任何一只，这种投射太残忍了。
今天很高兴在为文学朗读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名作家、名散文家、小说家，同时也是东海大学教授周芬玲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周芬玲老师您好。
国珍你好，也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里跟你谈谈。
刚才老师为我们朗读的呢《鬼词家》这篇文章哦，是收录自《兰花词》，而《兰花词》这本书也得到了第一届台湾文学奖的散文经典奖。《兰花词》全书是分为上下集，上集文字贼哦，多为一气呵成之作，描绘了各种人物啊，鬼词家、独角兽等等，也描写了各种生活遭遇和各类特殊人物的内心世界，非常细腻深刻。下集则是拜物者，从您个人对饮食的喜爱，例如巧克力、甜甜圈、奶茶等等啊，这些大量收藏呢，又忽然清醒的，好像清醒了就把它放弃的过程当中，对爱物、恋物、拜物的心理转折，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所以首先一开始是不是先请老师谈一谈《兰花词》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好，其实这本书他的创作期应该是很长，可是成书呢却非常的快。为什么说创作期很长？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持续的在写有关于收藏这个部分，其实持续好多年。那这后面那个部分呢，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书写。但是呢，到有一天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停止了。因为真的写到我自己也一看了都觉得想吐了所以呢这时候我开始去想还有什么可以写呢。那时候刚好接触到网络上蛮多的所谓的尼特族，他们是在家里面自学的，然后他们的部落格，他们的网志也经营得非常好，文笔也非常好，但是呢他们籍籍无名。他们有才气，然后呢也勤于创作，可是似乎呢根本就不想要成名，也不想要走写作这条路，那令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对照起来，我觉得我的写作好像又太规矩了一点。然后我去注意到他们用的语言呢，已经跟我们所使用的那种经典的语言已经大大不同了。那当然他们大多数都是宅男啊，或者是辍学或者是不愿意工作的尼特族，所以他们大量的依赖电脑，然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字是我以前呢没有注意的。它应该是存在一段时间的。那当然这也是整个散文书写以来呢的一个比较新的现象。那让我想到就是说文字真的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吗？就好像我过去那么样依赖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越写呢越失焦，而越不能表达你心中真正的感觉。就好像我说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物品，到最后变成好像什么都也不存在了，那文字就变成了一座石城，或者成为了一把灰，烧尽的那个灰烬。那在这个当中我会想到我们现代的文字是不是也是这样，会陷入一种浩劫，一种文字的浩劫里面。所以我从当中去再去思考文字本身，以及现代人所用的语词为什么充满了那么大量的那种呛辣的字眼，还有呢那种污秽的语言。那这种污秽的语言在我们在脸书啊或者是在部落格上面呢常看到，但是在经典的散文里面呢通常把他们排斥在外。但我觉得是否应该要正视这样的现象，所以才在非常快，我记得这个前面这上册这个部分呢几乎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是一口气把它写完的。
兰花词它是得到了第一届的台湾文学奖的散文经典奖哦。那么老师您在 得奖感言中，那个时候也提到，您认为说读者变了，文字感也有所不同了。而散文呢，它是时代语言的橱窗与实验室，书写者是不能无所感的。在80年代，散文可以说是文学的宠儿啊。那么在90年代以后呢，它也不断的在改变，新世纪的读者也在改变。甚至您还一度会担心散文成为了市场的毒药与弃儿啊，这个未来好像蛮令人担忧的。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是书写者的年代，像您刚刚提到的，在网络上，不论部落格也好，他们所经营的实际啦、游记啦、自拍与收藏、论坛跟脸书啊等等的哦，所以散文的这种淡薄就好像缺乏了一种刺激和时尚感，散文需要新血液和新空气，这个挑战可以说是前所少有的。那么在您发表得奖感言的这一席话当中，您是否有改变了你过去一直所来坚持的文学观，或者说您还是在心里面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学中轴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嗯，当然有一些是没有变化了，比如说写作者应该要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或是自己这样的一个人，但必须说写作者笔下的那个我呢，他并不等于真实的那个我。那或者说写作呢，就是一种从一个异己，就是说我从他人走向自己的一条路。那因为这条路你必须要涉及一个陌生的自己，陌生化的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被周围影响而变成我们自己也不认得自己。那书写是帮我们认识自己的一条路。那就这样来说他也是，不管你写的题材是美好的或是丑陋的，其实呢目的他还是为了要追求一种真诚啊。
嗯哼，在《兰花池》这本书的序当中啊，您有提到说这是接续着上一本散文集《乳色之精神而更自私》，对文字本身的探寻也更热切。可是《乳色》那本书是2002年出版的，而那本书事实上当时呢也蛮类似某种自破性的散文，因为它整个的书写风格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您似乎经历过了生命中一段很重大的改变，从婚姻到家庭到疾病。那么在这段期间，文学是否依然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养分？是否它仍然帮助了某些疗愈的功能？
嗯，有时候是啦，有时候当你情况最糟的时候，其实是没办法写的。那比如说最糟的时候就是车祸嘛，那车祸脑震荡之后就开始生病，那段时间当然是没办法写。所以必须说如是让我去体会到写作的另外一种状况，就说你根本没有想要写，而是书写自动来找你。过去的书写就是我是为了写而写，我为了要邀稿然后去写，或者投稿去写。但是在那样一连串的事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写东西的。可是就在突然就有一个画面，或者说这个画面后来变成了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或者说他变成了一个人，我对他倾诉我经历过的一切，那这有点像一种告解吧，是一种告解。那种语言呢，它来的又急又快，所以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新的经验。但是那样的写，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很大的灵感，也就是说，就像创作一个长诗或是创作的一个小说的一个，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灵感，而不是像写散文它只要一点点感触就可以了。它需要一个连续性的，它是一个大散文的一个形式，它需要一个一连贯的一个主题。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乳色的接续，就是它在前半部的那个部分呢，它是在一个灵感下面的产物，就说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一个主题下的产物，后面就是 一篇一篇写成的，你们可以很容易去分辨出来。
嗯哼，在乳色这本书当中哦，我个人很喜欢几篇文章。那么第一篇雨夜，其实这篇文章读起来是蛮沉重的，因为里面讲到一些用药的经过，还有婚变，还有与一位好朋友 Eve 之间的友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哦，老师这样写的：到现在我仍然无法面对那场毁灭性的婚变，只要一触及便会自动闪躲，只能绕着悬崖徘徊。也许有一天我能对你平静地诉说，那必然与痛苦已有距离。到了乳色的后半段以后啊，可能是不是心境上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在一篇叫《春去夏来》的文章当中，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周芬颖老师写：爱在追忆中才重显其真意，时间隐隐在其中施予恩慈与宽谅。这感觉是一个过程哦。因此有评论家认为说，您的写作风格在乳色那个时期从闺秀到越界做了一个转化了。而陈方明教授也说过，对您的乳色的风格转变，他提出了绝美与绝情的一种说法哦。他说您文章中不相信绝对的爱，也不相信绝对的恨，瓦解一切垄断封闭的思考，绝情不是绝望，而是绝处逢生。那您怎么看待呢？
这个陈老师他读我东西读得很多，所以他能看到一般人不能看到的东西，有些连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比如说绝情这件事情，也许在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可能说是绝爱情吧，而是但是呢，也就是那一段时间让我从小我开始呢有一个不同的我产生，就是我会去看到别人的痛苦。那过去我大概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吧，那也因为没有家庭的一个拘束呢，然后在剧团里面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然后他们都有奇奇怪怪的病跟奇奇怪怪的痛苦，所以相比之下我的痛苦就不算什么了。我很想把他们写下来，所以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呢，大概用 Eve 来做一个代表，因为 Eve 是一个T， 那 T 或者说他是一个流浪于国外的一个 T， 也就是说自己呢没有办法被化约到台湾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自我放逐者。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到处都是，可是以前的我看不到，或者说我没有办法体会他们的内心，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也等于呢解放了我的文字跟我自己小小的悲哀吧。
老师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书写哦，也出版，34岁就以《花房之歌》获得了中山文艺奖。当时呢，其中有一篇叫做《红唇与领带》哦，这篇小说呢，也在当时被誉为是一种当代的女性议题的探索之作。所以这么多年来哦，您从《花房之歌》一直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心情上的改变，或者对人生的看法，以及您从过去到现在的写作经验，还有您的创作观，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嗯，因为我是算传统中文系毕业的，所以在我开始写的时候，经典散文像在我们那个时代一定都会受到古诗词啊，或者是齐君啊，张晓峰啊，或者是前辈作家张秀雅啊，这些人的影响，那写的自然可能连自己在写什么也不知道吧。好，有时候我在看过去的东西，就是觉得那是一个传统教育下很自然的一种产物啦，也不是说 照做或者什么，就是那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大家都这样写的，因为你去看同时期的当时的散文女作家都是这样书写的。
我是廖玉慧，欢迎收听为台湾文学朗读
秉烛夜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名作家、名散文家、小说家，同时是东海大学教授周芬玲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80年代呢，台湾在解严前后，我发现有很大的改变。那这种改变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女性研究变得非常的多，那有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也非常多，有关于性别的探讨非常多，有关于性别的讨论的小说也文学也特别多，但这些东西都没有进到散文来，散文还是保留在那一个宜家宜室的，以及温柔敦厚的，以及甜美古典的那一个女性。那我觉得这样对吗？我那个时候已经结了婚，生了小孩，当了母亲，我在看自己，我觉得如果我继续这样子写，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啊，连我都无法相信我自己是那一个温柔甜美的女性。那我是结婚后才发现我自己非常的叛逆，也就是说婚姻给我很大的拘束啦。那我常常会有不知名的那种愤怒，那这种愤怒呢是来自于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女性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以前都从来没有想过，那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很痛苦，那这些都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诉说，所以开始呢去阅读非常多的女性的理论，或说女性的作品，包括同志的作品，那也算是一个想要寻找出路吧。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比较激进的，比较激进，因为整个的一个解严后突然整个性别大解放之后，他让我有一种感到，就是应该要跟过去的旧的我呢告一个段落，然后呢也比较有多一点的社会关怀，因为那个时候也开始做田野嘛，做女性的历史的一个田野，那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女性的多元的面貌，绝对不是只有温柔敦厚或是古典甜美这几个字，因为女性既然是人，他的面目呢自然就是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那写作者应该找出自己很特殊的那个自己独特的那个面貌，那正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思考的。所以因为想求改变，自然走了就会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激烈一点，可是最近几年来我觉得我有比较放松，因为我自己也教散文，也读很多散文，我觉得散文是一个读起来呢要让人呢能够放松，而且呢可以很轻松，甚至呢也可以很享受的一个文体，它最适合泡一杯茶，然后一起跟作者呢好像进入他所叙述的故事里头，所以它 不是一个需要特殊的技巧，或者是很刻意的一种要表现，
嗯哼，
或反而是很自然，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嗯，
所以我进来的一个书写呢，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去计划说我现在要写什么，但是笔一点进去呢，自然就跟着笔呢，去走，就是像呼吸那样子，就是我毫没有费力的在写一篇东西，那这样写我觉得很舒服。所以在兰花池里面，很多人都不晓得，可能会看不懂，刚开始会觉得看不懂我在写什么。那是一个比较我们说一种比较像行云流水式的啦，你的思想到哪里呢，笔就到哪里，你在想什么你必须要整个去读完了，你才能够理解到底要表达什么。那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一种改变啊，就是比较是追求一种自然的，然后呢是一个放松的，然后呢是一个当然它要合拍的，跟心灵呢能够合拍，就是我心里面要写想到的事情呢都要能够用笔呢把它写出来，
嗯哼，
大概是这样。
周飞宇老师在近期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杂种》这本书里面又做了一些突破跟创新，您提出了一个比较直白的书写方式，称之为类网志体，也被认为是某种革命纪实，甚至连书名《杂种》都仿佛直接触动到人们的某种感觉神经，《杂种》似乎也代表着某种现实与赤裸。那在这本书当中，您谈论到家庭了、社会体制，在成长过程跟教书过程当中似乎想把您所见过所有形形色色的人事物都记录下来，这是否也意味着您在文学创作当中的一种突破呢？
嗯，对啊，我说我现在比较没那么激烈，可是看起来好像还是蛮激烈的还蛮写杂种的时候，当然我每个创作者他都是想要求新求变的，
嗯，
当然我不会想要去走过去走过的路。那当时在写他原先是一个专栏，我就是要写一些社会比较不合社会体制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他们因为某一些因素他们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人，
怪咖，
但是就是怪咖嘛，那我们会觉得说现在其实怪咖越来越多，正常人可能越来越少，那将这些怪咖，我认识的这些怪咖，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用一种比较能够接近人的，就是比较不要那么堆砌，那么样刻意去追求文字的漂亮。因为过去我写的东西有从乳色一直到兰花池呢，是一直在追求文字本身。那到杂种我就觉得我放掉文字这个部分，我甚至我觉得它文字还有点破破的，有的地方，因为我用了蛮多的四个字的成语，那这个是在我以前写作的时候是刻意一定不去用成语的，或是去引用别人话，真的是非常的直白，非常直白。那但是在直白当中，其实直白的东西并没有比较好写啦，没有比较好写，因为直白东西很容易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嗯，
你在写什么什么都没有看到。那因为这些怪咖本身已经够怪了，我不需要再锦上添花去雕琢他们，我希望让他们用最原始的面貌去做一种呈现，然后就是我不为他们添加任何的色彩或是做任何的修饰了。那这也算是一整个题材底下的一个比较长大散文的一个书写，然后那各篇呢是短短的，可是呢它又可以串联起来，那 这本呢就算是比较是有一个计划性的，可是乳色跟兰花池就是一种意外的产物，比较是一个意外的
惊喜。
也不能说惊喜啊，其实写的时候很痛快，但是写完之后就觉得羞愧的要死。
我们现在就邀请周芬玲老师为我们朗读今天的文章。
我为你朗读。
周芬玲，鬼词家。
关于投射，看来比爱情复杂。是否现代人皆有爱的障碍，对语言的怀疑？就像诗人奥菲走进镜中，在进攻投射的世界说出不可思议的话语。我知道的投射是另一种。有个女孩小学时将迷狂投射于橡皮擦，每天的零用钱都去买同一排的橡皮擦，小学六年囤积好几箱。中学时喜欢美工刀片，刚开始一片一片买，后来是一盒一盒买，一直到脑中有个指令说够了才停止。譬如我对物品收藏的迷恋亦是无理可说，就像出麻疹一般，发过烧就好了。也许我们太怕爱上谁，故而言在此而意在彼，爱在赋比心蔓延时，于是你又把性欲置换为焦虑，说我不是没有焦虑的人，我的焦虑很强。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你把性视为剥削，不如自嗨销魂，你对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我会解决自己的焦虑，总有办法的，你说。在语言上斤斤计较的你，雅言与睡语并进，有时你会写出如哲人诗人般的语言。生命的原创性也许就是如此，一出生就注定致命夭折。跟生命不断重复自己的庸俗比起，死亡的原创性极高。发生也许就是一个死亡的过程，我们只是背着它走入阴崖。可惜我学了几十年都没把自己教好，行路时切记不可频频回头。你忍不住回头，你忍不住大喊，你忍不住不可原谅的大喊，在你不可原谅的大喊里头，隐藏着洞穴这种死亡的秘密。诗人的脚步，恋人的月光，婴儿的头像，大海的浪花，像美丽鲜艳的食肉的花一般，它对着我们绽放，令人甘愿冒险把头探入，一窥究竟。另一方面，你搞怪时整天秽语不断，而且都是很本土的出口，赶羚羊、干羚老母之类的。讲台语时故意在对方讲完话时说那叫你安尼讲，或者用国语说你喜欢洋剧还是韩剧。这源于你长期照顾八十几岁的祖母，她患有失智症以秽语症，越到晚上越有活力，他一路走你一路跟，怕他跌跤，他吐着长串的秽语，每更笑杂波郎故意对我招来招去，是要去护戏吗？超正杂波。晚上怕他乱跑，你夹住他睡在一张小床上，他的手伸入你的裤子中抽你屁股，你说阿嬷你要冲啥，点点卖叮当。阿嬷瞪着你说没更小，杂波跟杂波困到顶， 赶羚羊，长期疲劳轰炸，语言对你已失去意义与分别。你像多声道喇叭，随时转换声道，直至语言倾斜，歪语正着，正语斜线。秽语一般只属于某种阶级的男性，或者失控的语言状态，在争吵的场面为多。我曾经在火车上听见一军校学生满口秽语，每一句都加料，许多人狠狠瞪他，亦阻止不了，很讨厌啊。女性只敢在无人时笑声诅咒，满嘴秽语也是语言的暴力与反叛。老人得秽语症的与女人为多，只缘语言压抑太深。你的祖母终于在一次摔跤中倒下来，全身瘫痪，语言功能丧失，意识有时清楚，有时混乱，还不断躁动，想骂脏话，然说出的话只有嘴型。你坐在旁边替他说：“赶羚羊，赶羚老母，操贱杂波。”嗯，我知道了，是不是尿尿了？等一下替你换尿布，乖。于是你又将分裂改写为无感。每当你愤怒或不悦时，你常说无感。你的父亲有暴力倾向，常把你痛打一顿，然后为你敷药，或抱在怀里说一切都是为你好，或者在父母大吵离婚时，将你推到两兆中间说你要跟爸爸还是妈妈。你的无感时刻余烟来临，矛盾、冲突、分裂、选择，这都是你害怕的名词，让你陷入无感中。当你投射于另一已婚女子，一样开车转战台湾，吸食大量石油，还跟她的孩子打成一片，你喜欢介入他人生活，就像骇客入侵般让系统瘫痪，女友因此远走他乡，两方都逼你选择，你不愿选择，结果两者皆宕机，再也不回头。要理解你是如此困难，只有到你往自查看。你喜欢皲裂或错位这些名词，你更懂得花靴，那是语言还原自己，像嘉年华一样。你的网字又硬又长，写一世动辄五六万，网友纷纷求饶。你投射于李恩珠或保罗策兰，用一万字解决焦虑，再用一万字解决矛盾冲突，出现的是十万字无感的文字，因为你不做任何选择，只有不断皲裂与错位。有时你说的越多，我越不懂你在说什么。也许你没有什么话要说，只是不得不说。过去的我的确过于相信语言，也制造过许多无意义的语言大楼。但如果你知道我此刻的激动如此无来由又不可抑遏，那是什么力量搅动着脆弱神经，文日如潮水席卷一切，无能掌握的灵感女神啊，你是如此轻盈狡猾，如蛇般滑溜，而我能使用的只有以不可信任的文字绳索套住你。如果我懂得高歌与舞蹈，或者能抓住一丝真实的面貌，或者如台湾族传说中两眼会焚烧的奇人 Polly， 他能用眼睛穿透他人的思想，透视一切，同时烧毁一切。我们对现实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会写字，电脑书写与上网团购、种菜、偷菜究竟有何区别？一样要书写，且有小说般的情节与高潮。如此我们一提笔，错别字满天飞，连板书也写得七零八落。我拿着粉笔尴尬地嗤笑，想不出要写的字。唉，连我也无感错位，语言用太多发生皲裂的现象，除非我们关上电脑， 跟随保罗策兰被关入集中营，巨大的痛苦让他的脑袋粉碎，以林氏看见文字也跟着进入毒气室，或像杜斯妥耶夫斯基走入西伯利亚草原，进入死屋，不愿变成虫蛛而做文字最后一搏，那只剩一支笔了，且是萨德侯爵的鹅毛笔，写出无法见底的心灵之黑，那时文字或许会归位，能说出一部分真实，如同你深爱的策兰说，用一把可变的钥匙打开那房子，无言的雪在其中飘动，你选择什么钥匙往往取决于从你的眼睛或嘴或耳朵喷出的雪，你改变钥匙，你改变词语，和雪花一起自由漂流，什么雪球会聚拢词语，取决于回绝你的风。
心声，
从刚才与周芬玲老师的访谈当中，我们与他共同分享了他的人生经验以及创作观，还有他的文学心灵。现在我们请周芬玲老师也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段鼓励的话。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写东西，有没有常常动笔的习惯？写东西可以更明白自己在想什么，甚至也可以去理解别人。就像纪实说的，他说写作这个行为呢是次于道德的东西，就是也是一个美善的事情，然后在写书籍当中你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它更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你可以不断的从中呢去获得成长。所以我一直很鼓励年轻朋友，那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写过的人呢，试着提笔一下，把你心里面所想的把它化为文字。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创造者，一些有创意的人，一些有新想法，一些性观察的人，那这些呢会带给我们往一条更好的更大的路走去。鼓励大家一起来，其实写东西还蛮快乐的，真的没有骗你们。
今天为台湾文学朗读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名作家东海大学教授周芬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分享美好的文学心灵飨宴。谢谢周芬玲老师。
谢谢国珍，谢谢大家。
在每周六的晚间9点到10点，教育广播电台全国联播网都会播出为台湾文学朗读优质的节目，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中华文化总会、文讯杂志社、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为台湾文学朗读，倾听来自文学、来自心灵的声音。谢谢您的收听。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